夏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欢迎收听今天的四季小屋，我是孟远。在约翰福音14章15到17节中，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这一位住在凡信靠主耶稣的人生命里面成为印记的圣灵保惠师，是怎样的一位圣灵呢？他到底是谁？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关于圣灵的真理。我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我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民救赎，使神的荣耀得着称赞。这一位圣灵究竟是谁呢？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认识圣灵。主讲员是傅格森博士，音频摘取自林格尼尔福音事工。
我要请各位想象自己正待在马可楼上，时间大约是主后33年，你是12门徒当中的一员，你们当中有人离开了楼房，你听着主耶稣说的话，也亲自跟主耶稣交谈。你感觉到某件很有戏剧性的事情即将发生，于是你心里感到相当沉重。你看到那个跟你同做门徒的犹大离开了楼房，并感觉到耶稣似乎有什么心事，因此而消散了，这个楼房似乎再次充满了光明。然后你听到耶稣对你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于是你眨眨眼，转向你的其中一位门徒伙伴，并低声对他说，耶稣真的是说他的离去是对我们有益的吗？然后那个比你更仔细聆听的门徒就告诉你说，你应该要把他说的下一句话给听完。他说，我若不去，圣灵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要你们想象自己正待在那个处境之中，我想要鼓励你们此时此刻就做出选择。你们究竟更想要哪一个？是耶稣本人实体的同在吗？这样你就可以看着他的眼睛，可以看出他有多高，可以察觉到他说话的语调，而且假设你也会讲亚兰语，所以你能听得懂他说的话，你可以看到他说话时的手势，还可以感觉到他的性格强而有力地呈现在你眼前。或者你比较想要圣灵。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实在是个傻问题，是吧？我们会本着直觉回答说，比起圣灵，我更想要耶稣本人与我同在，像他当时跟门徒同在一样。你更想要耶稣，而不是这个在某些早期译本中被译为圣神的圣灵，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由于道成肉身的恩典，我们得以了解天父的性情和本质，但是当我们谈到圣灵或所谓圣神的时候，我们很难理解耶稣的离开对门徒而言怎么可能会是一件有益的事呢？ 比起圣灵的同在，我们会更想要耶稣亲自待在我们身边。正是由于这类原因，我们这一系列关于圣灵的研习课程，并不会以圣灵所带来的神迹作为探讨重点，我们的重点甚至也不会是所谓圣灵的恩赐或恩惠，而是圣灵的身份，圣灵的位格。我青少年时期刚信主不久的时候，每次听到有人谈论有关圣灵的主题时，他们总是用同一个方式开头。也许是当时只有一本专门探讨圣灵的书，然后他们又刚好都在阅读它。总之他们一开头都会说，圣灵是圣三一当中被人遗忘的位格。其实他们这样的说辞正表明了他们对教会历史是非常无知的，真正的问题从来都不是这个样子。从古至今，真正的问题都不是圣灵被人遗忘，而是我们并不真的知道圣灵是谁。我们知道圣父是谁，我们知道圣子是谁，但是困难的部分来了。每当我们听到牧师用哥林多后书第13章14节做祝祷的时候，我们都听不太懂。保罗谈到我们与圣灵的团契或感动或交通的时候，到底是想表达什么意思呢？所以我想带大家一起试着探讨圣灵是谁这个问题。他是什么位格？他具有什么样的性情？我们如何认识他，并跟他享有团契？以及主耶稣升天离去，圣灵来到教会当中，这样的事情何以是对我们有益的？圣灵究竟是谁？首先，其实灵这个字的英文 spirit 给了我们一点线索，而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又给了我们更多的线索。这个字在这些语言当中其实都是撞声词。还记得在高中英文课学到的撞声词吗？撞声词本身的读音传达了它自身的含义。灵的希伯来文是 ruah， 希腊文则是 pneuma。Spirit, Ruah, Pneuma， 这些单词都有一个相同的意思，表达某种驱动力，某种驱动的能量从我们里面发出，为的是要和别人沟通。这就是这些用词在希伯来文旧约圣经和希腊文新约圣经里的含义。 Pneuma 和 Ruah 都是用来描述风的用词，有时甚至描述强风，它们表达的是正在运行的力量和能量。它们也表达一股强大的影响力。有时我们西方人对灵这个字的用法也是如此。在英文环境里，你到医院探访病人，回到家的时候，别人会问你，那个人的灵今天还好吗？你可能会说，他的状况很好，他好极了，他的灵真的有好转了。你也可能会说，他的灵十分忧伤，或者说他的灵实在不太安宁，他心情很不好。我们此时所谓的灵，指的是一个个别的人在跟我们亲自接触和交流的时候，向我们表露出来的那种驱动能量和特性。我们可以说，上帝的灵也是同样的意思。上帝的灵就是上帝亲自向我们表露他自己，他的大能和他的性情的方式。这就是圣父、圣子和圣灵。圣父计划救恩，圣子实现了救恩，而圣灵 表露了上帝在创造与救赎中的内在决心和渴望，并以这种独特的方式使我们认识上帝。基督教神学的基础原则之一就是上帝自己的本质跟他关于他自己的启示是一致的，或者换个方式说，上帝所启示的自己跟他实际上的本质是完全一致的。我们也知道，正如加尔文说的，由于我们是人类，是受造物，是有限的，因此当上帝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他抚救我们，以我们能明白的方式来启示他自己。圣灵的位格和事工也是这个样子。上帝的本质是无限的，圣灵是无限的，我们不可能完全理解圣灵是谁。我们在圣经里发现许多令人惊奇的事情，其中一件就是上帝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以我们能够理解的方式使我们把他视为圣灵来认识，好让我们通过他的启示而得以与圣灵团契，并得以享受圣灵的感动。非常有意思的是，圣经从最一开始的篇章一直到最后结束的篇章，整本圣经都是关于圣灵的故事。我们经常会认为整本圣经都是在讲圣父上帝和他的计划，或是在讲圣子上帝和他的救赎工作，这两种想法都没有错，但要知道圣经同时也是圣灵的故事。圣经在最初的几节经文中把我们指向了圣灵的事工，而圣经在最后的几节经文中同样也把我们指向了圣灵的事工。所以我们如果要认识圣灵，像几首诗歌的歌词所鼓励的那样，以活在圣灵之中为乐，那么我们就必须彻底熟读整本圣经的内容，好使我们得以不只是认识圣父和圣子，也靠着上帝的恩典而得以认识圣灵。这样我们才会成为真正相信三位一体的基督徒，对吧？你回顾整个教会历史的时候，甚至是回顾我们某部分的个人生活时，会发现我们常常一下子过度强调圣三一当中的某个位格，一下子又转而过度强调另一个位格，反反复复，我们很难在自己的基督徒生活中对三位一体维持一个健全的观念。不过整本圣经从头到尾都帮助我们认识圣父，认识圣子，以及认识圣灵。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来一起探讨的主题，从头到尾整本圣经究竟如何回答圣灵是谁这个问题呢？他有什么样的性情？我们如何认识他？而这又能对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产生什么实际的影响？我们这就开始来看圣经的开头，创世纪第一章。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了，至少第一节经文是如此。各位曾不曾停下脚步来好好默想第二节经文？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如果这个单词的意思是风或灵，有一些学者认为此处的 Rua 单纯是在描述说有股强劲的风在水面上吹袭着。但是旧约圣经在后续的内容中，每当回顾这段叙述的时候，似乎总是都认定说这个在受造界上吹袭的 Rua 并不是大自然的受造的风，而是上帝位格的大能在大地混沌还没有成型的时候运行在水面上。那么为什么创世纪第一章二节要提到说圣灵运行在水面上？你可能会用各种不同的动词来描述圣灵在你基督徒生命中所做的工作，但你可能不太会用到运行这个词儿。 你很少会提到说上帝的灵运行在什么东西上面，但其实那段经文使用的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动词，因为首先它激励人心，并帮助我们了解圣灵运行在水面上的时候究竟是在做什么。然后当上帝从天上的宝座发出话语的时候，上帝的灵便开始借着上帝的话语成就某些事情。另外，用不着详细研究创世纪第一章，你也会注意到圣灵所做的两件事情。当时的世界空虚混沌，而圣灵所做的就是运行在水面上进行他的工作，给原始受造环境的无形与混沌带来形体和秩序。接着呢，又为原始受造环境的空虚带来了丰盛。圣经告诉了我们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宇宙一开始被上帝创造出来的时候呢，是混沌且空虚的，后来才得到了形体和充实。圣经也告诉我们，圣灵所做的工作就是在混沌中创造形体，给混乱带来秩序，并且也给空虚带来丰盛。如各位所知，创世纪第一章后续的内容都是在描述这个秩序和丰盛是怎么开始产生的。然后奇妙的是，随着上帝的灵持续成就上帝所说的话，原先的空虚便逐渐被丰盛给填满了。事实上，我认为在圣经的一开头这里，上帝正在教导我们了解圣灵每次工作的时候都特别会做的两件事。各位回想自己的生活，尤其是那些出生在非基督徒家庭里的人，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所过的生活跟混沌实在相差不远，生活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什么逻辑依据，当时的人生漫无目的，说穿了其实就是混沌与空虚。而这有可能就是促使你来到耶稣基督这里的首要原因。我的人生一团混乱，在浮在沉，我的人生实在是空虚，就算塞进各种东西也于事无补。但是上帝的灵使我们信靠了耶稣基督，就此为我们的生命带来了秩序和意义。然后奇妙的是，还记得耶稣怎么说吗？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着丰盛的生命。耶稣是通过圣灵的大能和事工做成这件事的。这就是圣灵所做的第一件事，它运行在水面上，因为它即将要带来秩序和丰盛。这有助于我们了解圣灵是谁，以及他所做的是什么样的事工。此外还有其他事情需要注意，我认为也非常有意思，而且真的很振奋人心呢。圣灵运行在水面上，不只是为了带来秩序和丰盛，圣灵在创造的工作中所做的，其实是在创造一个圣殿，一个会面的场所，让上帝在其中跟他所造之物，尤其是人类，可以相会团契，也让人得以快乐的与上帝相会，与他相交，与他团契。就像亚当当初与上帝同行的情景，而圣灵后来在圣经中所做的每件事也都带有这种创造圣殿的特征。圣灵所做的事就是使人在上帝借由圣灵所创造的这个圣殿中，可以像小药理问答针对第一问所给出的回答的那样，也就是认识上帝，爱上帝，信靠上帝，荣耀上帝，并永远以上帝为乐。所以圣经一开头就给了我们两种可以用来思考圣灵事工的方式，尤其是他在我们生命中进行的事工。第一， 他来是为我们混沌的生命带来秩序，为我们空虚的生命带来丰盛。第二，他来是因为他想要恢复我们与上帝之间的那种团契，让我们得以在上帝的圣殿中敬拜上帝。就让我来指出这件事在圣经里实现的几个方式吧。首先，圣灵在创世的时候就这么做了。有件事我们常常忽略，那就是整个受造界其实就是一个圣殿，供人类，也就是上帝的形象，在其中敬拜上帝。现在请各位一起翻到诗篇第19篇。我的发音不太标准，有时候我会把诗篇念成诗篇。诗篇第19篇一节是相当著名的一段经文。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仔细想想，这段经文让你想到什么？想到教会的聚会，对吧？在教会的聚会中，在敬拜中，我们会述说上帝的荣耀，我们会传扬他手的作为，牧师也会发出言语对会众讲道。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有时会把发出言语这个环节弄得太过冗长。总之，这是聚会的一部分。此外，也有传出知识的环节。你想，为什么上帝通过圣灵给受造界带来了秩序和丰盛呢？为的，就是要让我们得以在受造界里敬拜他，于是整个受造界对我们而言就成了一个指示牌，指向上帝的荣耀，也成了一个舞台，使我们得以在其上赞美他和崇拜他。接着是创世纪第一章26节，同样是一段著名的经文。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神学家经常问这个问题，这个我们是谁呢？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其实唯一可能的答案就是上帝所说的话语，以及上帝差遣来运行在水面上的圣灵。所以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这句话确实表达了上帝将要借由圣灵的大能而做的事。别忘了创世纪第二章七节，上帝把生气吹进人里面，上帝把 Ruah 给了人。我们可以说上帝借着他的灵使人得以为人，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他不只想要整个受造界都诉说他的荣耀，也想要让人在这个圣殿中负责带领敬拜，带领整个受造界赞美上帝，崇拜上帝。接着我们快转到出埃及记的那个时代，各位还记得吗？在旧约圣经里提到圣灵的工作的头几处经文中，其中一处提到说，上帝的灵曾赋予一群人能力，使他们把会幕打造得华美无比。上帝把他的灵赐给一些特定的个人，他们便借着有限的资源，在旷野里漂泊的同时，在沙漠中打造出这个华美的东西。上帝赐下他的灵，为的是要让人能够有一个场所，可以来亲近他，与他相会。上帝之后也以一种令人惊奇的方式，在主耶稣里做成了同样的事，对吧？圣灵来到，主耶稣的人性便在童贞女玛利亚的腹中形成了，主耶稣成为了上帝的圣殿，我们得以在他里面与上帝相会。后来圣灵来到我们当中，住在信徒个人里面，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到二十节说的，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此外，圣灵也住在整个教会里面。而且正如我们在启示录的结尾所读到的那样，圣灵也住在新天新地里，并使万物都更新。 所以上帝把圣灵赐给我们，为的就是要用丰盛填满我们的空虚，用秩序取代我们的混沌，把我们带进耶稣基督里，使我们敬拜并荣耀我们的主。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圣灵和他所做的奇妙工作，求你使我们得以与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一起崇拜他，并为他的荣耀而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非常感谢傅博士带给我们的分享，也让我对圣灵有了更清晰更深的认识。他来让我们从混沌中变得有序，让我们空虚的生命变得丰盛。他来创造圣殿，一个神可以住的地方。愿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愿意更渴慕耶稣，信靠耶稣，愿意用生命来荣耀他，以他为乐。也求圣灵帮助我们，建造我们，可以被主耶稣宝血来洁净，成为他所喜悦的居所。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世界太吵，真相太远，灵魂却从未缺席。在声音里，我们不只是聆听，而是在每个提问中触摸与神的连接，还有我们自己是否还在场。当永恒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在每一次选择里，每一段对话中，你会发现信仰不是逃避，而是回应。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在场证明。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蛋。
上两期都在讲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宣教士在我们的中国的这片土地上做了什么事情。之前呢，其实大部分都讲的是文化相关，还有社会公益方面的相关处嘛，帮助妇女儿童啊，帮助孤儿啊，然后又帮助中国创建它的大学体系，还有创办它最早最初期的一个传媒，就是通过期刊的方式。那我们接下来要分享宣教士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开疆拓土的哪一项工作呢？话不多说，接着来听我们的分享吧。
宣教士不仅让世界影响中国，也让中国影响世界。早在19世纪初，马里逊就在英国建立了第一个中文班。苏格兰宣教士李雅各是第一个系统研究中国古经的人。从1861年到1886年，他用了25年时间，将四书五经等28卷中文经典译成英文。
那这个人的功力就吓人了哈，他把中国的13经全部翻译成英文。我们现在连13部经书是哪13部我们都说不出来，他可以把13部经书说完，加上详细。我看过他的那个书哈，他是上面小小的一段，就是比如说孟子见梁惠王，王爷手不远千里眼，他就翻译，然后下面很多页全部都是历代的注解。哇，这个功力深到不可思议嘛。所以后来他退休以后，他就回到牛津大学嘛，在牛津大学，在创办牛津大学的这个中文系嘛，就是成为最早的这个伟大的汉学家。他们这一系列嘛，就是说这个苏慧莲做过这个李雅各的学生哈，然后这个苏慧莲后来退休了，也去那边教书，然后教出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当代的最有名的学者，就是哈佛大学的这个费正清 Fairbank 啊，就是一脉相传了。所以汉学，我们说今天整个欧美的汉学，其实传教士是最重要的。
生长在中国农村的宣教士之女赛珍珠，写出《大地三部曲》，生动地描绘了中国的风土人情。赛珍珠因此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 19世纪，吸食鸦片就像癌细胞一样在中国扩散着。西方宣教士一致谴责鸦片贸易，首位医疗宣教士伯驾于1840年写信给林则徐，称之为令人担忧的罪恶。美国宣教士丁伟良1856年出版专著，剖析鸦片的道德和法律问题。汉学家李雅各警告英国政府停止作恶，学习行善。戴德生说，鸦片贸易一个星期对中国人所干的坏事，抵消了宣教士们一年时间所干的善事而绰绰有余。1874年，西方宣教士成立禁止鸦片贸易协会，要求在华宣教士向本国政府写信，呼吁禁止鸦片贸易。杜布西等1000名在华宣教士联名上书清廷和英美政府，获得美国国会和万国禁烟会的支持。正是在宣教士们的强大影响下，中美望厦条约才明确规定鸦片为违禁品。宣教士们一面施压政府禁烟，一面帮助人们戒烟。1871年，宣教士在杭州设立第一家戒烟所，到20世纪初，全国已有100多所。英国宣教士李修善带领山西儒生习子直战胜了烟瘾，习子直改名习圣魔，在山西各地建立天朝局，帮助无数人成功戒毒，传为历史佳话。150年前，西方列强曾嘲笑中国人是东亚病夫，而西方宣教士送来了体育精神。1876年，基督教青年会进入中国，引进和推广近代体育项目，包括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网球、棒球、田径、游泳、跳水、体操等等。1925年，奥运冠军宣教士李爱瑞从英国来到天津，指导创建了当时世界一流的民园体育场，引来不少国际大赛。1932年，推动中国人第一次进入奥林匹克运动的，正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董事王正廷。中国妇女缠足的陋习由来已久。1874年，英国宣教士麦嘉温在厦门创立中国第一个反缠足组织，1000多名妇女签名。1895年，李提摩太师母等在上海发起天足会，借书刊和集会号召中国女人回归天然。教会学校的师生、读圣经的妇女，没有一个缠足的。宣教士林乐之大声疾呼：“妇女不得自由，中国休想振兴。”胡适感慨说：“忽然从西方来了一些宣教士，除传教以外，还带来了一点新风俗，几个新观点，不少新教训。”其中最大的一点是教我们把女人也当人看待。虽然中国女人受教育的权利1907年才得到清政府的承认，但早在1844年，宣教士艾德绥就在中国宁波建立了第一所 女子学校。1850年，宣教士毕志文夫人在上海设立毕文女塾，即今日上海九中。这所学校的学生中有一位罕见的大脚女生，名叫倪桂珍。她是明朝基督徒大学士徐光启的后代。倪桂珍后来生了三个女儿，她们是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倪桂珍的丈夫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家树，原来是一位牧师。宣教士们为中国培养出最早一批女大学生，包括作家冰心等。宣教士丁伟良在《古老帝国的觉醒和重生》一书中预言，不久中国人将从母亲的膝盖上开始受教育。这一预言早已由无数中国母亲们实现了。在公元第三世纪的一次大迫害中，罗马官员命令圣罗伦斯神父将教会的珍宝交出来，圣罗伦斯就带来一群赤贫的、残疾的、病痛的人，说这就是教会的珍宝。罗马士兵将他挂在铁架上烤死。今天在美国佛州仍有一间以圣罗伦斯命名的流浪人收容所。耶稣曾说过，这些事你们既坐在一个最卑微的人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中国第一间育婴堂，1840年由巴林会在香港开办，到1914年教会办的孤儿院37所，收养孤儿约2500人。中国第一间盲人院，1874年由宣教士莫莱士在北京建立，并设计出一套普通话盲文。中国第一间聋哑人学校，1898年由梅奈德在烟台建立，到1936年抗战以前，全国建立了10几所。中国第一所疯人院，1898年由加约翰医师在广州建立，名为惠爱医院。中国第一间麻风病院，1892年由梅腾庚在杭州建立，名为广济麻风院。1940年，全国51家麻风院，其中40家与教会有关。李提摩太对中国慈善事业影响巨大，他先后建立了5个收容100名儿童的孤儿院，并将他们训练成技术娴熟的工人。1877年大饥荒，李提摩太在山东救助了7万灾民，建立了7所灾民子女学校。李提摩太说，真实的爱心要比空洞的教义更伟大。
好，那我们今天就听到了这里啊。今天这个内容就更加充实了啊，好几个方面描述了宣教士在那个困难的时期帮助了中国是方方面面啊，从汉学就将中国的学术成果和中国的风采带到了国际，让更多的人知道，而且还有戒毒，戒毒真的是跟其他的帝国主义外国列强撇清了关系啊！然后人家不但施压当地的政府禁烟，而且还帮忙中国当地的人民戒烟，就真的是忙前又忙后，在这个戒毒这个部分啊。 还有体育事业、妇女的救助方面，然后就反缠足其实是宣教士发起的，然后并推进的，还有女子学校。慈善事业就更不用说了，好多个第一啊，中国第一家孤儿院、育婴堂、盲人院、聋哑人学校、疯人院、麻风病院等等，全都是宣教士发起创办并推进的。这些一个个的福利机构还有一个个的事迹上就可以看到，神的爱它就是活了出来，就像提摩太里在片子中最后讲的嘛，我们所宣扬的不是空洞的福音，而是上帝的爱心实实在在的帮助在那些边缘人士，那些在中国的那个年代然后被任何的群体包括中国的政府任何的既得利益者都会忽略的这些群体，就是瘾君子、妇女、儿童，没有任何的社会政治权利的人，对社会不产出任何的效能的人，他们没有人关爱，没有人去想要去捍卫他们的利益或保护他们的权利，但是宣教士做到了，就像耶稣基督一样，就是实实在在的把爱心、上帝医治的手段给到了这些边缘人士，给到了在每个时代都被社会主流群体忽略的人群当中。
对，我同意你说的，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内容给我一种巨大的反差感。他谈到鸦片嘛，当然鸦片它其实从西方包括东南亚引进中国很早就有了，但大量的引入就是在清朝的时候，而且主要是英国的商人。话说他们为什么要卖鸦片到中国？就赚钱啊，而且背后有政府的支持。但是我们反过来看那个落差，就是那个对比，强烈的一个对比，就是西方的宣教士同样是从英国和西方列强来的，这些宣教士他们反而是反对他们的国家把鸦片把这些有害的来输送到中国，就他们反而是帮助当时中国的政府和中国的人民来反对这些毒品。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可能很多时候是被我们中国人所忽略掉的，
而且会污名化，就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对，没错，因为鸦片战争、南京条约、林则徐等等的故事其实是众口相传的，可能很少有人谈到这些宣教士进来，他们其实是按着圣经的、按着神的律法、神的道德，他们是反对这些的。今天也是一样，基督徒是全世界的反对毒品的最公开的一个组织之一，与这位良善、慈爱又信实又温柔的神的性情所违背的。我相信那些宣教士也是完全本着这样的心态，因为你刚刚也提到，片子里面也讲到说他们对穷人的挂念确实是非常符合最早耶稣和保罗他们所传的福音。我记得这个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和彼得和这个约翰他们不是行右手相交之礼嘛？然后他们往犹太人那边去，保罗往外邦人那里去，当然是传福音，当然是为福音献上自己的生命，没有错。我们看到这些宣教士很多来中国，我们之前看到的片子里面也写到说他们真的是把生命献给了中国，但同时保罗讲了一句话，就是说只是让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身乐意去行的。很多时候包括使徒行传包括路加福音里面都常常会提到，额外加了一句，就是纪念穷人，帮助穷人。确实这些宣教士们在中国所做的，感谢主，他们真的是在这方面彰显了基督的形象，也符合使徒们所传的福音。
我也挺感恩的，可以看到宣教士对中国的这段历史啊。所以说很多事情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的简单，是黑是白的一个对立面。我们认为的坏人他不一定全是坏人，然后我们认为的一些现象它可能背后有更复杂的一个动因、一个机制在运行。就是真的是多读历史还是有好处的啊，多了解历史的方方面面还是对我们认知这个世界的一个全貌还是有好处的。那行，那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下期见咯。
下期见。